这份任命名单告诉我们，西凉的敦煌政权机构齐全，有效行使行政权力，政权要职皆为敦煌豪门大族把持，而李浩的西凉又得到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立国。敦煌文书中有一件敦煌户籍残卷，为李浩建初12年416年正月的户籍，是敦煌郡敦煌县西荡乡高昌里的部分居民姓名。户籍上载有居民共十户，残存八户，分作五姓，其中裴氏两户，殷氏两户，吕氏两户，隋氏一户，唐氏一户。此外，户籍还记载了嫁到这里的妇女七姓，分别为赵、冯、高、袁、张、苏、曹。据陈元先生考证，这些姓氏原来都是中州旧姓，西迁来敦煌后成为大族。见陈元把西凉户籍残卷载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如殷氏祖籍河南新野人，早在汉朝就是大官，因那里战争不断，流连于此，至今敦煌人矣。见陇右金石录卷二，殷处士修功德碑，前梁时敦煌人殷冲、殷旦等为重臣，殷俊、殷玉、殷建为大将，殷旦为敦煌郡太守。敦煌殷氏极盛一时。至于出身西凉敦煌县西荡乡唐氏的唐尧，官至晋昌郡太守。除这个仅为一乡一里的户籍残卷外，敦煌还有一些大族，如索氏、范氏、宋氏等。这说明到魏晋时，敦煌已形成了一批有实力有名望的大族，西凉李浩的任命名单和户籍残卷是吻合的。任命名单和户籍残卷还告诉我们，这些大族到敦煌久矣，如索氏在西汉时就从中原移民到敦煌，这些中原移到敦煌的大族经300多年的积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有雄厚实力，且人才辈出，才兼文武，名人荟萃，至西晋16国时已有强大实力，政治上操持权柄，指挥军队，左右形势，经济上有实力，掌握当地民生命脉，如张冲前梁时家资巨万，西以济贫。敦煌这些世家大族为将，则率军出征，保境安民，文化上博古通今，经史皆备，兴教昌文，开馆讲学，著书立说，引领文化潮流，传承中华文明。前面提到的所敬大儒、书法家名扬海内，为官尚书郎、雁门郡、酒泉郡太守，为将大将军、左司马、后将军，竟在战争中受伤而死。西凉宋尧、河西明儒从事中郎、折冲将军，这些也更加说明敦煌自汉魏晋以来经300-400年的积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有深厚积淀。说敦煌人杰地灵，敦煌文化底蕴深厚，实不为过。西凉东临匈奴人沮取氏的北凉，都张掖，后孤葬，必取西凉而代之，是西凉的劲敌。接着是鲜卑人的南凉，都西平，今青海乐都。就当时北方而言，与西凉几乎同时存在的还有六个割据政权，那就是西秦都靖远，夏陕北河套，后秦都长安，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南燕都河南滑县，北燕都朝阳、辽冀、热河。因此在敦煌的西凉要生存发展很不容易，敦煌之于西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敦煌是西凉的根基。在国都迁酒泉后，敦煌是可靠的后方和根据地，是经济军事的唯一支柱。敦煌又是通西域的门户，控制西域的基地，在李浩的组织下修复了敦煌东西两面的旧塞墙，以防北虏之患， 同时也加固了西南两面的旧塞墙，以威南鲁，同时以敦煌为基地，有效控制高昌郡。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曲期随葬衣物书，其中既有建初十四年8月29日高昌郡高昌县孝敬里韩曲期云云，证明西凉有效统辖着西域高昌，并且在这里设置了和内地一样的郡县乡里行政统治机构。敦煌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敦煌对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敦煌也成了佛教活动和佛经翻译的中心。如京兆僧人智猛于公元404年召集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古36所至凉州敦煌，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遂立善善修祠于田诸国。这个智猛一直到印度求佛游学见高僧传，这些人都是敦煌官方派遣向导护送出流沙的。公元420年幽州僧人谭无阶召集沙门之徒25人准备翻盖供养之物，出发西行，也是经敦煌而进入高昌。著名高僧谭无谶，他由印度去济宾，经克什米尔辗转秋瓷善善到敦煌，一住几年开始译经，参与的僧侣数百人，翻译工作疑难纵横，唯有他临机适宜，轻便若流。谭无谶文字修养很高，译经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翻译佛经的名僧，不仅是佛学大师，也是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大家，当然更是翻译家。翻译佛经并带入内地，无疑会有力促进佛教的传播。李浩立国之初，考虑诸事草创，故西兵安甲，农务养士，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执法宽简。庚子三年402年，李浩在敦煌西门外临水而修敬公之堂，作为商议朝政检阅五备之处，并特意使人将圣君明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形象绘制于堂内，并一一题词赞颂，作为上下效法的榜样。唐时此堂尚存，沙州州司改为馆，这是在倡导一种精神风气。敦煌的农业在原有基础上又有发展，政府出面组织了大规模屯田，宋辽东伐，遂屯玉门、阳关、广田击鼓，建《晋书·李玄胜传》，这是一条简单而又重要的记录。宋辽东伐取胜，占数城后，在玉门关、阳关大规模屯田，鼓励百姓农耕，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从中原武威张掖前来的大量农户是一支农耕大军，经努力，敦煌出现了年谷频登、百姓乐业的景象，敦煌教育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公私办学是一种风气，李浩在敦煌设判公国立高等学府，增高门学生500人，从儒生中选拔士人，公立学校设绣校科，大力培养儒生，又设五经博士，传授经史，培养大儒，地方名士开馆研学，成为风气。如敦煌名儒刘炳开设私馆，投奔而来的弟子500余人。刘炳的老师敦煌大学者郭宇不出市州郡，专著书办学授业，弟子多达3000人。西凉时敦煌名儒士人众多，突出的有刘炳、宋尧。刘炳字延明，西凉敦煌人，其父刘宝就是儒学名家。刘炳14岁在敦煌大儒郭宇门下就学，不求仕进，潜心攻读研习，卓然成家，名声大振， 西凉王李浩请刘秉任如林祭酒，从事中郎，后升任扶仪将军，政务繁忙，仍手不释卷，勤奋研读。李浩劝他，你注记偏急，白天劳忙即可，晚上要好好休息才是。刘秉却说，哪怕晚上就要死，早晨也得好好学习。孔子研究学问都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怎么能不努力自勉呢？刘秉一生著书甚多，既有三史文繁著略记84卷，梁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3卷，晋公唐明1卷，还注释了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存下来的仅有敦煌实录。西凉王北凉拜刘秉为秘书郎，北魏灭北凉后，把河西名儒都请到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其中就有刘秉。这一批人到平城后，或著书修史，或讲学授业，使京城学风为之大兴，说明河西名儒东迁和河西儒风东传对北魏及中原文化教育有过重大影响。宋尧，字修业，敦煌人，河西名儒，出生在一个世世为儒出世郡州的家庭，幼丧母，随伯母生活，以孝道闻名乡里，其自幼好学，必是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百言无一不精，一生酷爱典籍，家有藏书数千卷。宋尧又是一位颇有才干的政治家，他为西凉王李浩的股肱之臣，任折冲将军，从事中郎，曾率兵东进，为西凉开拓国土立了功劳，升为右将军。宋尧与李浩子李让，敦煌太守，镇守敦煌，在阳关、玉门关屯田积谷，成效显著。后北凉战敦煌，举取猛训，见他家有藏书数千卷而少有资财，请他出任北凉左丞，器重有加。再后北魏灭北凉，又请宋尧任河西王右丞相，加安远将军。北凉始终是西凉的直接对手，每年清寇不止。公元417年，李浩死，在位17年，终年67岁。次子李欣继任。孝谷县发生地震，敦煌县城内千公堂震陷，百姓受灾。北凉趁李浩新故，发兵30000攻击西凉，并设伏于临泽。李欣迎战，大败北凉军队，追击100余里，斩俘7000余人。次年北凉又攻，李欣先避战不出，待后击之，北凉求战不成，只好抢戈丘驾而还。公元420年，北凉又伐西凉，并设伏于临泽，李欣率步骑迎战，临泽决战，西凉军队深陷伏兵包围，遭惨败，全军覆没，李欣战死，北凉兵陷九泉。李欣弟敦煌太守李寻撤出敦煌，逃往北山。敦煌大族宋城、张宏聚众起事，抗拒北凉，并密信招寻。李寻率残部回敦煌，地方人士推李寻为凉州刺史、官军将军主政，实际上是西凉第三任王，并改元永建。李寻坚守敦煌城，与北凉对峙，必城不战，直到次年3月，421年，北凉王举取猛训，亲率兵20000援助，从三面筑堤，堵水灌敦煌城。城陷，李寻战败自杀，西凉亡，敦煌历史进入北凉时期。北凉统治敦煌时期，北凉自公元421年至439年，统辖敦煌19年。北凉是匈奴人举取猛训于公元401年所建，都张掖，公元411年迁都姑臧，敦煌历史进入北凉时期。 还是从西凉王的公元421年算起，北凉经二主沮渠猛俊，沮渠穆建，或写作茂前。北凉原只有六郡，这六郡的地域即今张掖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狭长地带，灭西凉后尽有其地，敦煌郡依旧。郡下领敦煌、昌蒲、龙乐、孝谷四县，人口不详。北凉先后又攻灭南凉，尽有其地，增九郡，通辖范围扩大，东起今河口，包括今武威全部，西至西域地区。沮渠氏，临松沪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士焉。见晋书沮渠猛逊载记，临松是山名，俗称马蹄山，在今张掖南50多千米处，临松也是地名，因钱粮在这里设临松郡，郡治在南古城，今甘肃民乐县，卤水水名，即今之黑河。什么是胡人？少数民族古代统称胡人。可以说沮渠氏部族是月支人、匈奴人以及羌人的混血，已久居黑水流域张掖民乐一带，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沮渠猛逊的北凉和底人吕光建的专事征伐杀戮的后凉是大不一样的，其注意农耕，发展生产，团结重用有才有谋的旧属和各族贤士，尤其是对前政权中的名士良臣都委以重任，如重用西凉名儒良臣宋尧，尊重儒家知识分子，兴教昌文，大力扶持佛教，这都是北凉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敦煌士人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瞻，沮渠猛逊爱其才能，特意提拔他为中书侍郎，掌握国家机要。敦煌人学者堪因常侍左右，防以政治损益。沮渠猛逊还调集文吏30人，帮堪因点教经籍，注意吏治，执法严明。沮渠猛逊的北凉热心佛教，支持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成效显著，所以敦煌遭受的一年半的创伤得以医治，社会秩序很快恢复，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玉门关、阳关的屯田仍有效实施，士人知识分子得到任用，发挥了专长，敦煌办学之风更盛，教育文化继续发展。北凉同西域各国发展友好往来，从而出现了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36国皆称臣贡献的兴旺局面。见《宋书·底胡传》，敦煌继续发挥着通西域门户的重要作用，商业兴旺，佛教徒往来不断，名僧云集，敦煌成为内地僧人和西域佛教徒仰慕的地方。北凉时，敦煌出了2位大学者，一位是地理学家堪因，一位是天文学家赵斐。堪因字玄明，北凉敦煌人，其祖父、父亲均为敦煌名士，他自己博通经传，聪明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由于他学识渊博，深受沮渠猛逊器重，常侍左右，方以政治损益拜堪因为秘书考克郎中，加奉车都尉。沮渠猛逊还调集文吏30人，由堪因领着点教经籍，勘定先秦诸子文集3000余卷，为整理保存中国古籍，研究先秦汉魏文化做出了贡献，又为易经作注，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目。堪因的主要著作是13周志10卷，体力完备，篆述精神，有很高学术价值，后世学者刘知己、颜师古等颇加推崇，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多处引用，而以后水经注、扩地志、太平元宇记等地理名著也曾多处采用13周志的内容。由此可见，堪因13周志的学术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可惜原著已失， 清代武威学者张树曾广求古书，访得一些异业，即为一卷。看因经北凉到北魏时，流落山西平城街头，饥寒而卒。